那么他要靠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所谓的毒品这么流行？我那天看报纸是什么？中学生有台北市啊，38万人呢、啊，还是台湾省38万人吸毒用药？为什么？因为他借由这种麻痹大脑，他可以得到很短暂的欢愉。我们如果说只是在这边来防堵啊，根本来不及。还有说这些自杀的也是啊，现在说要成立一个什么防止自杀的一个团队，不是在这里着手，是在前面的教育，培养他的自尊自信，是不是？他有依于他的根气，怎么样去规划他的生涯？不要跟别人比啊，平平淡淡的、清贫的也可以好好过一生的，不一定要大富大贵啊。但我们现在就是这些取向。所以我就是老实讲，我是见到眼前这么多的问题呢，我先讲这个缘起的生命观，好让你知道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是什么。教育的问题不行不行，我们才谈下礼拜才讲的课，就是你现在已经这些都没有了，那好，你已经有问题了，你怎么样去调适你的压力，怎么样去管理你的情绪，怎么样去重新的生活，不要活得那么苦啊！这些压力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都是自己找来的。而我们呢，排遣的方式不对，只会令你更散乱，只会令你的心智更衰弱、更耗损而已。所以那个题目留到下礼拜再说。但现在这边呢，我讲真的，不晓得谁帮得上这个忙，能够把这样一个理念呢宣导出去。我总感觉呢，因为前两天我去政大去演讲，像那个那是跟美国人一样哈，他一个小孩子他才知道吃那个忧郁症的药有害，然后他还要找证明，我就把那本书找给他，他吓坏了，吓坏了。因为在1987年以后，那个叫百忧解啊，他认为我们被人家认为是仙丹，可以治疗一切这些事情，其实没有啊。那个只是让你麻痹，他把你那个血清激素遮断掉而已，遮断掉你就不反应而已，久了你那个大脑能够接受这些警讯的地方也就衰退，很严重的。而且最糟糕的就是他们自己在实验室研究出来，刚刚开始吃这个药的时候很可能就会自杀，而且呢吃上这个药上瘾以后就不能戒药，但这个部分他们不说，他只讲他药效的部分。所以现在美国有专门的人在告他们这些，因为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并不是万灵丹。我们如果说现在，我讲真的，真正我们有这么多的諮商机构啊这些，或者你去看那个医生的时候有这些精神科啊什么的，最后一条都是吃药。哎，他哪有那样的一个爱心跟耐心一直帮你分析，一直这样的很少。哎，很少。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形下去，这种人心的不安很容易造成很多的事故。真的，我今天是没看报，反正前几天打开报纸一看都是这些消息，很奇怪的社会事件啊，自杀呀、凶杀呀、犯罪啊这些事情，这真的我们整个社会是病了哈。而我现在更希望呢，因为我们这个有录音哈，希望呢大陆这个社会结构变化那可就更快啊。人家我们是从这个 VHS 变成 VCD 变成 DVD， 它是直接可以跳到 DVD 啊，就是物质上的那个快真是快得不得了，但是你心里的你智慧上的东西跟得上吗？现在这个心理智商讲心理学的在大陆也是非常的火红啊，但是就不晓得是不是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其实我讲到心理智商已经是晚了哈，已经是晚了，前面的你自己培养这样一个观念跟这样一个教育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现在自己呢，我说我回来评估哈，我感觉有些事情呢做了 可能不是那么快会有成效，但是如果现在不做这些事情，将来绝对后悔，将来绝对后悔，因为没有人在做。真的啊，我去一些大学里头想要跟这些教授合作，有一位教授算是我，因为是我学生的同学哈，他问了我一句话说，师父你几岁？我说你问我这个干什么？我说我快五十。啊，师父你还是保持了赤子之心。我说你说我幼稚了？就是没想到教界也是这么的黑暗。就比如说諮商这件事情，他一定要有证照。为什么一定要有证照？就是你必须经过硕士博士，然后还要去考，然后谁认证呢？也还是这些教授。所以它就是一种垄断，这个体制内都是一种垄断，而且彼此之间那是斗得很厉害的。所以我现在我也打个广告，不一定成功哈，我在寻求合作呢，我们走体制外的哈，宗教諮商，啊，心智諮商，哲学諮商，因为他还没立法，但心理諮商已经立法了。就像廖老师他有国外的执照，现在这边得重新考执照，不承认你。这个事情是这样，像中医师的考试特考要取消，为什么？也就是要保护这些体制内的，因为健保这块饼就是这么大嘛，医生太多了嘛。好，所以将来什么民俗疗法等类等类都会有它一定的法律上的一个规划。可是呢，我们究竟这样呢，都是说什么，都是在后面的一些围堵，而做这些事的人本身的道德如何，好，他的智慧如何呢？所以我是觉得这些方面呢，如果你们觉得我讲的对，这个我要重写哈，因为实在是今天是赶出来的，或者这个今天的这个 MP3 啊，去介绍给这些初为人父母的，去介绍给这些师范大学要将来为人师的，看看有没有一点改变，其他的都是晚了，都是晚了。好，当然我这讲的是异域佛法嘛，异域佛法这样讲的，但是是不是真的是能够这样子呢？那真的要看我们的共业，看我们的共业啊，不然的话我们真的会走向一个很大的灾难，就是真的会如此哈。好，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同盟养正，13岁以后呢叫做少年养志哈，也可以说12岁到成人哈，这个时候是爱心啊，触受爱，这时候会起了什么，对于食物的爱，对于男女的爱，对于这些资具的爱，就是这个12岁以后啊，慢慢开始呢，他的性欲开始发动，开始有男女的爱感，好，种种强盛爱欲的这个位次呢，但是呢，他的根还不是，就是这个身心还不是那么的成熟，还没办法追求外面的，所以还不到取哈，只是爱，比较偏向于内心的。这时候他会爱着自我，爱着境界。那么就什么，好，这个字都打错，以主动的姿态呢，对生命，对于这个滚滚红尘呢，倾向恋爱呢，而做不得主。尤其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在这方面呢，可能什么麦当劳肯德基吃多了哈，就是什么呢，他那里头那些东西啊，荤食吃太多里面都有荷尔蒙啊，所以根本不要等到12岁啊，现在小学生就有做妈妈的了。好，那这些呢，身体上呢急速的早熟，再加上这个网络啊，这些电视啊，不得了啊，尽是演这些情欲的东西啊，小孩子很容易就取得，你根本无法管制啊。所以呢，我说这个12岁恐怕再过几年都要改变了。可能不用12岁，10岁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呢，这一段时期呢，知识渐开，理解力呢也有显著的发展，他渐渐呢就脱离父母的关怀照顾， 甚至于呢有些叛逆，这叛字也打错了，那么他会有什么感觉？自己很不错，这样意气风发而追求独立。正是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向阳的朝气，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就应该呢迈进少年养志的教育阶段。就什么，你已经前面告诉他这些生命的价值啊等类啊，培养了这些好习惯啊，那就是他这一生究竟要什么。养志呢是指鼓舞他们追求崇高理想的勇气，培养宏观远大的志向。所以呢这时候应该是让他们开始了决定这一生要什么，依于他的兴趣，依于他的才华，依于这个世界的需要，他这一生呢应该开始做他的生涯规划。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生涯规划呢，他才不会什么，因为人是为希望而活的哈。如果我们只是在这个逼迫下去学习啊等做这些事情呢，这时候情欲发动一定会着迷在情爱物欲的贪着。所以老实讲啊，现在很多流行的东西他们的市场是谁？就是这些青少年。好，我昨天听说啊，就是说我昨天去一个政大教授家里面，他先生呢是在大陆读法学博士，他就讲一句，这个周董为什么红，周董为什么红，为什么红，他人不见得先去的，但是就由于这个网路，就由于大陆得不到这个东西，就算是所以从网路上或得到一片，他没有那个 copyright 嘛，就可以马上盗拷。那么这些小孩子呢，因为呢都是会自己去塑造自己心里头的偶像，因为他这时候是爱嘛，再接下来就是娶了哈，所以呢就是未来的事情可能就是所谓的全球化，因为网络无国界啊，你一个电脑一个电话太方便了，而呢中国大陆要进也进不了，中国大陆他们叫网吧，不一定每个人有电脑可以上网，但这个网吧那是比我们的网咖不晓得密度高了多少，因为它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所以简直是疯狂啊！这些所谓的这个这个荧幕上的偶像哈，简直是疯狂。我们如果真的能把他这一种精力哈，这种旺盛的精力啊，而且这时候还是有多少的可以辅导的地方，要是导向到我刚刚讲的这边哈。让他有这个崇高的理想，宏观远大的志向呢，所以这个时期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这时候呢就是不要去看这些偶像，也不要去看这些名人，要看伟人的传记。要看这些人呢也不是说天生异质哈，啊，他的 IQ 非常非常高，不是看，是看他这些伟人这些呢是如何从失败中去成长的，就作为他的一个楷模。我那已经是七八年前了，我去帮忙带一个佛学夏令营，100多个小孩子，我问他们说你的心目中的偶像，其实偶像就是你志向的心理志向的一个投影，你的偶像是谁，好了，全部是这些影歌星，就有两个让我满意的，一个他说是正言法师，我说很好，另外他说是关公，我说这也很好，只有两个哎，其他90几个啊，哎呀，好，那我问他说你将来志向是什么，我在美国那个 UC Davis 那边讲课，我说你将来志向是什么，我要做 Bill Gates， 就是那个 Microsoft 老板，我说为什么，哦，他可以赚很多很多的钱还不错，下面一句还不错，也还可以做很多好事，但是主要我看就是赚很多的钱，是不是，然后我说你将来想做什么，有的时候我想要做医生，我说你想要做医生干什么，因为可以赚很多的钱，提早退休去享受我的人生，啊，那好了，你不收红枫哦，是不是，他不是为了医人呢， 他当医生只是一个去取得他财富的手段呢，而不是为了医人呢。所以我们将来呢到老要很小心那些医生，是不是？现在很多哎，健保给付的是一种，不给付的是一种，是不是？哎，那在美国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呢，这个保险有保的是开刀的，就是这个产妇哈。那有些自然生产的可能没保险，你不需要开刀你也挨上一刀。更有呢，我一个学生呢，他是那个实习医生，啊，师傅，那个实习医生的误杀太多了，误杀太多了，因为多数就是那个大医师在那边看，那些小医师在旁边弄，挂是挂他的名了，你以为是给他开刀，不是啊，因为他们也要实习啊，这些，那里面也是黑幕重重，你看着这个救世济人的东西，啊，这个医生、老师。教授都这样子的话，其他的真是可想而知啊，大家都是功利取向。所以这个风，这位风气是怎么回事呢？真是蛮恐怖的。好在我们呢，台湾有这么多的法师啊，尽量的弘扬佛法。你也不要小看了这些金蝉法会，至少还令鬼神还比较安心呢。啊，当然呢，我们说那个不一定能得到智慧，但是他肯把他的财富拿出来去布施，去做慈善救济，在世间也还是非常有功德的。要不是这样的，我们这怎么办呢？可是未来的大陆就真是恐怖哦，这些东西也都没有，大家都是向前看，向前看，那就各显神通了，也要看你的福报。中间呢，这个贫富的差距一大，城乡的差距一大，就是不得了，那个人心治安这些问题将来都是不得了的。好，所以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样子讲归讲啊，因为我们没有那个权杖啊，我不是主事者，也许呢你们有认识的听听看嘛，一个多小时两小时而已嘛，看看能不能稍微反思一下，去改变一点，做多少算多少。你说要整个去逆势操作，不可能的，而且这些事情也不是立竿见影的，现在人一切求速成的，但至少有一点这样的概念也好啊。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身体的机能啊也发展到一个程度，那怎么办呢？这时候就要也要注意他身体的锻炼，因为也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才可以哈。好，还有他精力的发泄。可是我们现在看呢，我眼前就有一个两个吧，都像小老头一样的，是不是？一人可能还好一点，有打打拳什么的，现在叫他们跑5000公尺，我不晓得，当兵都很苦哈，至少要跑3000公尺吧，而且还是要背着这个装备跑啊，现在不用了，哦，500，反正到时候这时候呢，就赶快呢托人找立委吧，去关怀关怀，再不然就是什么代替役嘛，我们不需要那么多兵嘛，啊，替代役，所以以前我倒是觉得当个兵呢，就像泰国哈，当个和尚啊，是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但现在里头也是黑幕重重，父母亲也不放心，而且现在小孩子呢更缺乏这种团体生活的磨练，更缺乏，所以将来他们那种人际关系啊，这个 interpersonal skill 一定不是太行的，可能呢最糟糕的都是什么，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把老板开除了，再不然就是傻赖的，因为对父母对师长这套有用，可是你们要知道现实社会哪里有这样子，他才不吃你这套。好，所以这又是一个问题哈。好，那经过这一段时期以后呢，就18岁以后呢，就是成人养德，真实生命的开展， 因为从爱呢就到娶了。好，什么叫做娶呢？成人以后，为了他的生活，为了他的事业，就会开始呢争名争利争权，追求外在的一切，想要设属给自己，要占有他，要支配他，叫做娶。其实这一切的烦恼都是来自于我我所了，想要去掌控这一切。娶呢是指摄取其他的属于自己，所以成人以后呢，这个爱欲越来越盛，于是呢就东奔西跑，忙啊，好，取求所欲就欲盛。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我们用得恨啊来陶冶他呢，就转化他这种呢变成什么积功累德呢，就可以转化他对于这个名利权势的追求。好，另外当然呢，这时候我们想说，好像小时候交的朋友到现在还是朋友，好像大学以后交的朋友就好像比较不是那么回事了。好，成人以后呢，与人接触应对呢越来越多，好，人事啊日间繁增呢、啊、日渐繁增，人事呢又愈来愈纷杂，这时候呢就不一定如你的意了，过去有你的父母将就你啊这些，这时候呢很难事事周全尽如人意，你更需要哈时常的反省自己的缺失与不足，然后自己勉励自己呢改过呢以求敬意。这时候真的要看你同盟养正时所造成你因果道德的信念、生活处事的态度与智慧，以及你少年养志，好所培养你的志向。因为好，我想说人是为了希望而活，好，然后还有你呢有这种为人着想的忠恕之道，还有慈悲关怀的好好习性呢，这时候呢是真正的实践的，在这样这个人事历练呢及审思改善之中呢渐渐的圆满。当然我这是讲一般的，如果你希望你的儿子女儿将来成为菩萨，又有不同的教育。什么不同呢？前面的部分可能呢还相同，但绝对呢不是说从小让他去学习心经什么这些，因为那是要理解力的。我讲了哈，这个本来今天想印的哈，就是这部善生经或者十善业道经，这应该叫小孩子。这个时候还不能讲出世的佛法，就是合乎它是顺于解脱的五乘共法，就是人天的这些道德啊这些东西，因果道德这些，这是他这个阶段呢同盟养正最需要学习的。那么如果说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呢多少学一点古文，因为我刚刚这边不晓得是念漏了还是说，哦，有，我是念漏了，好，抱歉。好，如此常常耳濡目染于古圣先生这一段哈，最重要呢是什么，同时也能养成他对于古文阅读理解的能力，这就会呢具备打开智慧宝藏的钥匙，而任其学习思维运用。好，我把下面一句先讲了好了，我刚刚讲漏不晓得怎么跳过来的哈。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言教心诵，你只是嘴巴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呢就会产生很多的争端，那个诵就是打官司哈。身教者从，所以呢父母应该自己非常重要哈，身教以身作则，以这种无形的教诲呢把这些礼义道德啊这些智慧啊能够熏染到小孩的心里，而这些哈真的是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讲呢，就是什么，现在整个社会是这样子，那你用什么来抵抗，就是靠你这些父母的身教，他的学习培养出来这些什么道德伦理的观念呢，是他一生呢对社会恶风上引诱力的抗原。 这么重要终身受益的效长远效果呢，等到十几岁爱欲发动的时候就太晚了。一定要在同盟养正的时候种下根苗啊，不要空过啊。结果我们现在不是种下根苗，而是把它根苗揠苗助长，最后的枯死。好，所以这里呢，我刚刚提到就是，不要说我们佛经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智慧真的是宝藏，真的是宝藏。我到后来在矽谷做事的时候用的呢，其实真的，我这句话我同意的，半部《论语》治天下，我同意的。那么我们这时候今天中国佛教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很多人经论读不懂，因为这个白话文运动以后啊，这个经论读不懂，所以就看现代的著作。现代的著作当然抵不上这些原始的著作，乃至于明清以后的著作都有多少的问题哈。你要看就应该看龙树菩萨、弥勒菩萨、世亲菩萨、无着菩萨这些著作，或者看智者大师啊、窥基大师啊、迦祥吉藏大师他们的著作，但这都是文言文。为什么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兴盛？因为都是白话文，都是白话文，你看得懂。说不说的对我不知道哈，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藏经呢，算是呢是也有南传也有藏传也有我们北传的大乘，是最圆满的。但是你没有这把钥匙，你打不开。所以为什么我说要大家学习《玉切斯利论》呢？你学习那部论以后，好，你花点时间学习以后，以后任何经论你都看得懂。这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呢，昨天我碰到一位朋友，他叫做妄解生经。你如果没有学习过论，你对一些名相、对一些最基本的证件都没有培养的话，你千万不要依你的虚妄分别心去看那个比较深的经，你就认为就是那样子的。所以应该是由论入手哈，绝对不是由经下手啊。当然我刚刚讲那个善生经啊、十三业道经，那是讲的很普通一般的所谓的端正法，就是如何做人做事这些的哈，那是可以读的。那么你如果要真的想要他出家得圣道的话，就是在他发育差不多的还没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就是可以开始打坐了。当然你要用诱导的，就是不是说要他怎么样呢？打坐呢可以让他记忆力很好，可以让他很专注，记忆力很好，不那么慌慌张张毛毛躁躁。那如果你真的是希望他培养将来能够啊出家证圣道的话，就要修不净观，就要让他能够调伏他的欲，而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讲一点点苦集灭道的东西。主要是培养他的国学国文程度，好，也让他参加一些这个宗教的活动。但是呢现在在美国呢，那个果英卡那边呢已经有9岁到12岁的打坐班了，当然要需要监护人一起去的。我这次回美国办一个夏令营，也是针对当比他们年龄大一点，但是父母要一起参加，那就不是像我们这边的夏令营一些团康活动啦，教你怎么样穿海青啦，怎么样拜啊，不搞这些，就是上课打坐。我们要办这样一个夏令营试试看而已。那么这样子的小孩子呢，我们很多法师发愿是来生童真入道，他呢就有得禅定得圣道的机会。一旦有这个欲的染污啊，这个禅定就难了，禅定就难了。所以我们刚刚讲一般的讲佛法的也是这样。那么需不需要学什么英文啊、数学啊？我认为念到初中毕业就好了，也不要给他任何联考的压力。然后下面呢就是能够拜一个好师父。严格讲起来呢，我们出家人戒律上有讲的，你一年只能收2个沙弥，不能多收了。 你要教嘛。如果碰到一个好的师父，有好的身教，又有静坐，然后他的记忆力又好，我们可能就会培养真正的所谓的祖师级的人出来。他也可能今生就得圣道，那我们中国佛教就没有人敢瞧不起了。所以当初我是很赞叹日常法师呢，他那些广论班的小孩子呢去出家。但是可惜的呢，我去过他那里去谈，就是没有讲静坐这件事情，而且还是揠苗助长。他请了一些大学的古文教授来教中文，所以小孩子写出来的文章呢以词害意，引了很多典故啊，这些格言呢、啊、但是呢就是这样子零零散散零零碎碎的，这个整个看不出来一个连贯的意思，因为小孩子还不成熟嘛，就很会用那些寻名摘句的东西了。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呢，他只用大礼拜跟持咒，忽略掉了静坐修止观这件事，因为他在广论里面这边都没讲，对于成年人也没讲，非常可惜哈。那其中有一些去的也有去到印度的嘛，但真的就是什么事情呢，都要趁年轻，趁小扎根，不是等到后来啊，在后面真的都是来不及的。但是我们已经到这个程度哈，你就要回到我们缘起的生命观。为什么？生命是可以相续的啊，什么不求不修今生，修来世啊，你得为来生做准备啊。就是你依于你目前的状况也不能就是这样去放弃，还是要继续的努力。尤其是学论学习经论这件事情啊，你急不来的，急不来。而且你今生不学，你来生还是一样不懂。但是我倒认为呢，有件事更重要，就是多静坐。所以呢礼拜天呢我会讲那个九星柱啊，还有讲这个我们这个八段行五倍时还没讲完哈，讲九星柱，讲一些静坐的基本方法，还要讲一些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心理态度，静坐时候的心态。很多我们的就这是我从南传学的哈，英文翻的不见得很好，也有重复的地方，那是我们汉传的这个传承啊，这方面传承真的是。因为我参加过很多小禅，也旁听过很多小禅，就是比较没有谈到这些的，所以我特别呢从南传那边拿过来。反正这些呢将来都会放在网上，你会知道啊，我的错误就在这里。当然你要我再讲细一点呢，什么昏沉怎么调啊，腿痛怎么调的也可以哈，但我先讲一个大的原则，先讲一个大的原则。而且呢我今天认识一位法师哈，他是这个新加坡来的法师，我因为我自己也想学哈，很难得的机缘，他在台北讲的怎么样我没有把握好，但我认为他是应该学过，因为在南传出家嘛哈，请他来讲大念注经。好，我今天呢也只准备了这么多，好，我们留点时间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是，那是试验办的，因为在美国的情形呢，这些都是父母亲都是我比较熟悉，也就是我那个读书会里面的学员了，在这边办呢很多的困难，因为这边的话你要跟既有的组织合作呢，人家不一定会接受你的理念。而这边很多的夏令营呢，讲个不好意思的话，是这些法师慈悲哈，等于是一个安亲班，因为小孩子到了放暑假哈，父母亲也照顾不到哈，是很危险的，送到寺庙还是安全一点。但这些小孩子呢是不是喜欢这样的课程呢，我看不见得。我讲我在美国办了一次类似那个就是从基督教里面学来的团体智商哈，就是这个父母呢坐在外圈，小孩子是坐内圈， 然后跟父母讲好好不可以秋后算账，然后请这些小孩子全部把他们心里头不满意抱怨的话全部说出来。然后当然我会站在父母亲一个新移民的角度，他有什么样的压力，他有什么的期待，我也讲出来。好，然后呢我又讲了一些这些东西，所以我感觉那效果非常的好，就是最后父母抱着子女痛哭哈，就他们决定说要改变这样一个方式，不要逼迫小孩子。因为在美国那个极度不安全感之下哈，比很多的东西哈，比车子比房子还比小孩子在什么学区读什么书，所以那个都是小孩子真的是有很多被牺牲掉的。像他们想要参加美国人的童子军啊什么这些，很少有父母会愿意的，觉得那个将来跟你在社会上找事有什么关系，其实错了。他们那种啊生活上的技能啊，团队的精神啊，与人相处之道啊，在童子军里面学到很多。但是我们中国的父母亲送小孩子去童子军的很少，都是赶快送，有钱的嘛就把老师请回家里头来啊，小提琴钢琴啊，没钱呢就是真的是啊，下了课就是往那边送啊。所以小孩子哈，而且美国的功课也蛮重的，有些时候要写 paper 要什么什么的，而且那些小孩子都要是考 A 的，不然父母亲都是很不高兴的，都要考满分才可以的。所以呢我那只是试试看，而且不好意思有点愁庸作用了，他们是一直护持我，而且他们也想解决这些问题嘛。其中有些小孩子，有一个小孩子很特别，哎，这次要跟我回来到阳光佛学院去待待看的。这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特别，他不喜欢学校的书，但图书馆的书他都看得差不多。我有很多我不懂的问题问他就好了。然后呢，他特别在哪里呢？你有什么人欺负他、捉弄他，他都是什么 ？It's okay。随便啦，可以啦。我的估计他前身是出家人，而且是很懒散，就是有些时候我说是不是一个藏传出家人，一天到晚就是嗡嘛呢叭，有可能啊，有可能啦。所以呢说是他妈妈说是要我带他到台湾来佛学院，我还怕他跟我当年一样看着有些情形坏了善根，我跟他妈讲说直接送印度好了。好，那休学一年你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是很值得的，他又不喜欢念书考试，根本在美国不差这一年，在美国不需要高学历，只要你肯干都可以好好活一辈子。所以像这些呢，不过这个不错，这个母亲因为已经在我们那个预切实力论班四年了，很多时候讲课都在他家里头讲，所以他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他可以接受。因为他就是听我这个，他说要等到他现在13岁14岁开始发育，他要等到发育喜欢女生就晚了，所以他们准备要送印度。像你说不是台湾的法师，我们看高僧传很多都是这样，没是这样子。有些时候呢他呢是化身的哈，是他从他那个手臂里面出来，从莲花里面出来，那个不说哈。释迦牟尼佛的确是因为在我们五洲二世可以说是视线，要否则的话每个都是同真入道的话，那我们这些都不要半路出家了嘛，都等来生算了。那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去夸大这些事情，富贵本来就修道难了，你不能老看特例啊，你不能看特例啊。就是一般人的情形怎么会是很简单嘛，你欲发动了，你对于这个爱欲有追求的时候，你哪能坐得住呢？是不是？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而且这个欲一定是会破坏你的定的。就讲的那个小孩子心里头单纯嘛， 有很多的，我这个我讲过啊，就是在大陆很多这个所谓的特异功能啊，在小孩子的时候都有，哎，一发育就没有了。有一个叫陈竹的，他可以用耳朵听字啊，有吗？哈，在四川吗？他发育就没了，结婚就更晚了。啊，像某一位气功大师说什么，他一发功旁边人都会动，那我师父说。听说他有结婚，是不是有结婚？有结婚，那那个就不是从定来的神通，一定是鬼通。因为你有结婚，有这些事情，就不可能有禅定，没有禅定哪来的神通？那我不好说了，因为西藏的我的学习是跟印顺老法师学的，啊，这边我只好把印老搬出来。印老有一本书，有一篇文章讲的。密教之兴与佛教之亡啊，因为后来开方便开到最后就有所谓什么和合大定，他把男女的欲看成最高的，然后来修定，这个在我们戒律里面是完全不许可的事情。但是他们要那样说，也有人要相信，这其实这也是为什么藏传佛教在欧美比较盛行的原因。他可以又让你学习佛法，又不要持戒啊。欧美的人对于这个爱欲的事情，那更是不得了，从小吃牛肉的。所以这些事情我们还是看我们自己这边的。所以这些法师，你看这些高僧传，他都希望来生不要生在太富贵的家，富贵也修道难，不要生在太贫穷的家，贫穷不能受教育，生在这种小康之家，然后最好是有佛法的家庭，然后同证入道。你去看这些人，他如果要想要说不是求生净土哈，还要到这边来，都希望是这样，因为这样学习的状况是最好，最好的学习状况。
师父，我上次听到那个妙净长老录音带哈，那个妙净长老是说我们下一生应该要到净土去，要到极乐世界去，不要再来到这个。
这个是个人根器不同，个人根器不同。哎，我不敢讲我自己哈，我一个老同参哈，就是现在要在美国接替我讲俱舍论的，他有这样的信心，只要我这样在佛法里面用功，其实跟玉贤师利论讲的一样，玉贤师利论没叫我们生净土，就必定生中国闻佛法，甚至于。什么大师圆满，你要有这种信心，就是我只要这样栽培，并且他还有弘扬佛法，一定会碰到善知识，一定可以继续。有一点我跟我师父思想不同，我受印老的影响，你去读读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第一个净土不只是西方的净土，其他还有其他的净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生净土叫做异行道，表面上看起来是易行道，容易好，但是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那么它里面你仔细去查，它只讲说为这种心性的软弱的人开这样的易行道，因为你害怕会退嘛，是不是？那么为这些有胸怀大志的人呢，你直接下手就是难行道嘛。释迦牟尼佛也不是在净土成佛的哈，他是在睡土成佛，在五浊恶世成佛。所以印老提倡的人间佛教主要是诸佛世尊皆在人间成佛，他是根据这个应该算是长阿含里面的一句话说的，他的人间佛教是这个意思啊，跟我们现在练世的这种人称的人生的这种佛教是不太一样的。因为这还是这句话嘛，你这棵菩提树要长在众生的土上面，你这朵莲花是要生在五浊恶世的淤泥里面，不然你到哪行菩萨道？你去了那边是诸上善人呢，你到那边有成就，一定就会还是要到有度化众生的地方，因为大乘的佛法就不是只是说你的智慧啊，你的慈悲、你的福德、福慧两足尊啊，这个是有点不同。 但是呢，我师父当然也有他的想法。事实上呢，他也还想说是去弥勒净土呢。这些我们不多说，好，这个很多事情，每一个弟子听到的，可能解读不一样哈。但是确实有人是梦到他现在是在弥勒净土，而不是在极乐世界。他也可能就是去了极乐世界，马不停蹄，因为他对于欲切世界的好药哈，就立刻去弥勒菩萨那里，也都有可能，因为那时候五通具足嘛。啊，但他的论调是说，的确弥勒净土跟这个阿弥陀佛净土比较起来呢，他认为阿弥陀佛净土容易一点。因为是阿弥陀佛有发这样的愿，而弥勒净土呢，你需要靠自己一点禅定才可以。啊，这个弥勒三经里头也不见得很强调这一点，所以呢，佛呢是依我们的根器，总不能给你一个太难的题目哈，给你一点可以做得到的，但现在给你能做得到的，我们都未必做得到，都未必做得到。我师父也讲了，大家都念佛，那这个世界的这个佛教怎么办啊？大家都不研究经论，那这个世界的佛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完全啊，这有这么多的法门，就是看你呢，你自己要去衡量你的根器是什么。而你去了极乐净土，去了弥勒净土，你还是一样修学三十七道品啊，没有差别啊，只是那边呢叫什么？没有退转的因缘。我或者我的诠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佛学院。佛是院长，观世音菩萨、清净大海众菩萨，或者说观世音菩萨是教务主任，大势至菩萨是训导主任，清净大海众菩萨都是老师，还有你这些诸上善人是你的同学，所以你没有退转的因缘。可是啊，没有占便宜的事。你如果不调伏烦恼，你如果不修止观，你没有一点禅定，不是说一定要到这个未到地定哈，你没有一点禅定，你是哪里也去不了，我给你保证。因为那个是写的非常清楚，要一心不乱，心不颠倒。现在有人还不故意把这两句话拿掉了，去讨好众生，到时候他会跟你算账的。因为到时候他临终他也有念，但是是散心念，也没有什么正念，有颠倒，结果去不了，他将来要跟你算账的，跟你这个弘扬这样子弘扬的人要跟你算账的。不过这个事情我同意哈，一个人的根器。那我知道英老那时候身体不好，有写遗嘱哈，英老是要去弥勒净土的，因为他还在这个娑婆世界，而且呢，到时候呢，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他会随着一起来。所以早在这个智者大师以前呢，像道安大师啊，这些都是求生弥勒净土的。而且你应该听过小止观，我师父也承认智者大师不是生西方净土，是生弥勒净土。你要看张安大师写的智者大师别传，那后来都是净土宗去改的。那么这些都不重要哈，你何必去改人家祖师，那些都不重要。就是你是什么样的根器，你如果真的也是这样心性软弱，只是有一点不同，你发这样一个往生西方的愿，你要相信有西方净土，然后发这样的愿，在行上面呢，就是你还是一样修学四念住，啊，加一个念佛的功课呢，导归净土而已，差别只在这里。都好。
妙净长老意思是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学更多的法门，学习更多的法门，然后再回来，是
的。所以有人问他说：“师父，你如果去了净土，你会回来看我们？”师父不答，因为真的很简单，就是你初得无生法忍啊，你一定只想更进一步的学习。你那时候不会有那个取着我所的心，这是我的父母，这是谁谁，都是一切众生。而那时候除非你是大悲心特别重的人，也可能回来一下，但多数一定是继续的充实自己的。的确哈，因为大阿弥陀佛国呢五通具足， 所以你可以趁着神通呢到他方国土去学习。那同样的，你如果要去弥勒净土呢，那你可能要靠自己的禅定跟神通，或者弥勒菩萨带你去，是有差别哦。但这些你必须两种法门都学习过啊，依于你的根器你自己做抉择。但是南传的法师呢，人家当然是生生世世在这边，他们不承认有净土啊，那他们怎么办？我认为还是有办法的，还是会有人证圣道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广学的道理其实在这里了。但我们现在当然是弘扬净土的，弘扬阿弥陀佛净土的最多了。自己去选择，这个是很自由的，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还没有其他的问题？我觉得不是压制住哈，而是你要看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哈，在隋唐之后哈，就有所谓的三武一宗的灭佛嘛，很多经论就丧失，很多经验传承哈，有些有修行人都躲到山里头去，再加上这个战乱之后呢，人的生活不安定，你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学习经论，去修止观，所以就有三种东西就产生很容易。第一个就是你不需要读什么书，你只要有这样的愿，你就可以持名念佛，不是观相，也不是观想，更不是实相念佛，但是他至少心里头有一个这个寄托依归的地方。另外一个就是持咒也开始盛行。再来一个就是什么，从这个如来禅啊，如来禅还是修止观的，就变成祖师禅，参话头，为什么容易？但是你如果从因果的角度来想，容易的事情功德是大是小的，你自己去想。当然你说就是你要真正讲净土法门，那你看台湾大师的这个往生论，或者你看大本的阿弥陀经，那你也是要深入三藏啊，修习无我啊，要修止观的，是不是？但我们现在不提倡了，就像你刚刚讲，我们挑这个最边缘的啊，我持名念佛吊车尾也好，我到边地也可以，你都不一定能去了。你如果不老老实实用功，你都不一定能去了。我就讲最简单的嘛，死的时候有极大的生苦还不说，辛苦非常的大哈，你很容易颠倒的哈，你贪恋世间的任何一点你就颠倒，贪恋你自己身体你就颠倒，还有一些你如果造了一些恶业没有忏悔清净你就颠倒。我们姑且那时候不说，你现在静坐的时候都不能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啊，一心不乱啊，你静坐的时候有一点点什么事情你这要想处理要知道的事情你就打妄想了。好，静坐的时候如此。我讲最简单的例子，你掉了1000块钱，你被人骗了10000块钱，你说哎呀随他去吧，这就是娑婆世界，我反正是求生净土，你有没有这样的念头出来过？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念过阿弥陀？没有没有，你不要讲往生了。人家骂你一句的时候，你能说吗？你骂你的事情，我反正是求生净土，这娑婆世界就是这样。这还容易一点，要是人家赞叹你一声呢，人家给你磕头呢，能吗？你自己检视一下就知道啊。还有你静坐也好念佛也好，我常常讲这句话，你最常出现的妄念执着就是临命中要来障碍你的，你最好知道这一点，那就是你的致命伤。但讲这些话就，我讲这些话就好像比较讲直话，就忠言逆耳，就伤感情。我也可以说，哎呀，你们这真是好根器啊，好能碰上这么万无一失、这么殊胜的法门。我要讲这样的话，我是可能有多少的妄语成分的， 那就心中可能有所求啊。这个不太难听的话不说了。这也是边缘嘛，不要老是这样说嘛。
因为他积两花这个愿，就表示说
忤逆十恶，就是说他本来可以上上品的，他现在忤逆十恶，所以变下下品，好不好？可以吗？你读读阿舍四王传，阿舍四王经，他本来是今生要证阿罗汉的，因为他什么，他害他父亲害母亲，帮助提婆达罗出佛升学，所以他还必须得去地狱，因为他还是经过文殊菩萨的教诲跟释迦佛的忏悔，他本来是今生要证阿罗汉的，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他什么去了拍求地狱，然后再证出国。你不，我们不要侥幸啊，学佛最怕侥幸啊，你不要老是走边缘了、啊。是的，是的。菩萨自利利他了，就是你先要有智慧才比较容易利他。我讲了，那要讲难听的话呢，就是大陆有一位老法师讲的，这叫躲懒的佛教。因为你学习经论，你要花多少精，要花多少精力，你静坐你要腿子疼要拿出多少时间，都还不一定会有你想象中的那种成效。而念佛呢，反正你可以寄托在那里，但是你念佛如果像我刚刚讲的这样的一个考核，你就知道你的程度。
那我
就
说像那个
就是因为这个也是，也许是跟这些法师的弘扬，也许是跟我们中国人的因缘。是的，
这个台中人是李炳南老师，那他以那个净土出世的话，是说阿弥陀有接引愿，所以阿弥陀号称接引，他到你家来接引，其他的佛没有发这个愿，只有阿弥陀发这个愿，他到你家来接引，
不会自己去的。
其他要去的是要你自己要有一点禅定，要有一点禅定。
有禅定你才能自己去啊。
是。所以我们不讲别的哈，这个释迦佛跟这个弥勒佛呢，为什么释迦佛先成佛？因为他的大悲心。原来这个弥勒菩萨在因地的时候是释迦佛的老师，他反而后成佛。的确啊，我刚刚讲这个菩提树众生图就是华严经里面的话，华严经里面多赞叹这个菩提心啊。不，菩提心不是在恒源品里头，赞叹菩提心还有我这边有资料了，因为四十华严八十华严的里面的那个卷数不一样。但是呢真的啊，就是我讲过这件事哈，希望大家记住哈，学佛最大的障碍，第一个你不知苦，你不愿意改造自己去修行，这是第一大障碍。第二大障碍是什么？你想贪便宜走捷径，就未必走得到。我讲了，这些都是佛菩萨教化众生的经验，他知道这一类心力软弱的众生能不能往生我们先不说，但或许因为这样子栽培了一些一生难磨佛皆已成佛道，栽培了这样善根，因为谁都害怕死亡，至少他那时候还有那么一点安心之道，这也很好，所以我们不敢广为这样去破。那像那些是经论也学不来，是静坐也做不来的，你不叫他念佛怎么办呢？但是究竟谁是什么样的根基呢？我不知道，我认为只有佛才能知道，八地以上菩萨才能知道。可是这里面呢，你如果真的去算算这个账呢，那真的是一步一脚印，没有捷径。唯一的捷径就是你老老实实踏踏实实，我前面写了嘛， 就是你今生做到哪里，哪里就算完成，就是你来生的一个基础。我讲了，你要是存这种说，你是不是会想说，那连他那个忤逆十二都可以往生，那我还用什么功？我照样也可以往生，那你就完了。你要有这样侥幸的心，你就完了。他只是在赞叹他这个接引愿的广大。那好了，那地狱找空了吗？不是这么简单的。好，这里面呢，我不敢去说是太逆的现在的一个主流哈。我师父都因为这个事情得罪很多人，他不同意持名念佛的，因为持名念佛只是我们刚刚讲这么多因缘，只是你的所缘境清净，你有没有如理作意？你要有如理作意，就是什么？一定是观想念佛，就是你要观这个娑婆世界，你要厌，你要观那个极乐世界要怨，而且那个怨绝对不是逃避苦，而是到那边要去好好学习佛法，将来广度众生的一个菩提心。你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你根本都不要想去。你没有这样一个大乘的菩提心，因为这是大乘不共法，你根本都不要想去，你不要是自己自我安慰的，你是想逃而已，一样的逃避的心情，你根本不可能去。所以这边呢，我们很遗憾的，藏传他讲这个菩提心，讲这个悲心，偏向悲的，讲得很详细，七层发心，自他互异。我们汉传其实讲得更高，是完全讲这个般若这方面的圣意的菩提心。我们现在谁注重这些菩提心？我们现在汉传里面谁注意这个菩提心呢？我师父有，所以有那个发菩提心文，而且叫我们烁烁发，每天发，一天发几次，就是你讲显扬圣教论那个文。其他有谁在做这件事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嘴巴念一念而已啊！啊，这是我们汉传佛教现在很悲哀的地方。我们就到这里。